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大家一起开始做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主啊，赐给我们这段美好的时光，来读你的话。谢谢你赐下圣经，借着这本书，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啊，认识你啊，保守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今天早上在一起的学习的时光。愿你的灵充满在每个人心里边。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明白，让我们讲的完全是按照圣经，解释的也清楚，让弟兄姐妹都深深的知道这的确是你的教导，我们应该照着去行，保守我们，是吧？将你的话当做食物吃了，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的。就继续到下一章，《约翰福音》第13章。这里的话，我把这个小题目定为“当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主要的信息哈，也是最后的一段。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约翰福音》的第三大部分，就是预备门徒啊。主耶稣很快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在他离世之前，他。对门徒有好几章的很长的讲论，实际上也都是基本上是一晚上讲的话。他讲了好几件事，都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专门把它拿出来当做第三部分预备门徒啊。今天13章的话呢，总共有38节，不是很长，我们把它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第二段的话呢，就主耶稣预言犹大会卖主。第三段的话呢，主耶稣命令门徒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新命令。在他走以前，第一件事吩咐他们的要彼此相爱。我们下面就看第一段啊，这个第一段是1到17节啊，耶稣为门徒洗脚。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于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这件事发生在逾越节之前啊，就是第二天，就是逾越节了。这是逾越节的晚上，周四的晚上啊。这一个，这个从前给大家分享过哈，应该是这个犹太历史学家由约瑟夫讲的。北方的犹太人，像加利利那一带的人。是逾越节的晚餐是在礼拜四晚上啊，这里讲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讲的是耶路撒冷的人在逾越节之前啊，因为耶路撒冷的人逾越节是礼拜五开始，那是替别人洗脚啊，这是很卑微的服饰，那么大家都知道对吧？这个由于是当时的话也没有洋灰地，都是土地。你走路的话都是土啊，什么带出汗，带有个汗脚，哼，那就是脚很臭啊，什么的。一般的是来客人的时候呢，一般的这个会给客人预备水盆，客人自己洗脚啊。因为很多的时候吃饭的话会坐在炕上吃，对吧？脱了鞋上炕，那脚上如果都是泥啊什么的，都是土，把那炕啊什么都弄脏了，所以呢。一般的说，客人会洗自己的脚，或者是呢，这个让那个奴仆给这个客人洗脚。所以啊，当那天晚上，门徒们都没有洗脚，显然，对吧？他们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呢？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老师走了以后，他们中间谁是老大？在关心这个。我们在那个路加福音可以看到啊，他们门徒们正在争这个。谁是老大？OK，这是门徒们这样做的。 既没有自己洗脚，也没有给别人洗脚，也更没有给他老师洗脚等等啊。所以那个主耶稣为他的门徒们洗脚这件事儿，是按当时的这个风俗，是绝对是不合风俗的，是大大的超出人之常情。因为他作为主，作为老师，对吧？怎么可能给仆人、给学生洗脚呢？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可以从彼得的反应上面，第八节，等一下我们可以读第八节的彼得的反应里边可以看出来，这件事是不合常理的非常反常的。就按照这个习俗来讲的话，是这样。主呢，马上就要离开人世了，对吧？要被处死了。在这个临走以前呢，心里边当然是充满对门徒的爱。这一群人，他花了3年多这次跟他们朝夕相处，在他们身上花了很多的功夫，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几乎每天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到处一块去传道，对吧？现在呢，主耶稣真是就爱他们一直到底这个到了什么程度，就起来为他们洗脚。这你可以看主耶稣多么的爱他们，对吧？所以我这里我分享3点吧，可以说，这个主耶稣很谦卑。如果你有深深的爱，你也会谦卑。你比如说，这个母亲给他孩子，对吧？给孩子换尿布，对吧？这个母亲给孩子换尿布都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换尿布。但是给别的孩子换尿布呢，那就不太一样。的确是这样，这个我是听过不止一位、两位的这个姐妹分享。平常里给自己的孩子换尿布没有任何问题，也很臭，但是好像不在乎，很正常，那就很痛快的就换了。但是教会有幼儿室，对吧？幼儿室的话，给别的孩子换的时候，常常觉得孩子拉的，别的孩子拉的那个粑粑更臭。为什么呢？因为这爱就差一截，对吧？就少一部分。当然也是仍然可以习惯了就好了，对吧？但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不一样，因为这爱不一样，对吧？这是第一点，爱带来谦卑啊。主耶稣爱门徒到底这是没头了，对吧？以至于给他们当起仆人来了，给他们当起这个学生来了，可以说这是来服侍他们。把老师和主的身份放下来，做仆人给他们洗脚。第二的话呢，爱带来行动你看这个主耶稣给他们这个洗这个脚，不是说做做过场，走走过场是吧？这个潦草的这个做做走走形式，不是这样，而是像这个刚才我们读的，主耶稣离席站起来就真站起来，把衣服脱了。拿一手毛巾来束腰，然后呢，把水倒在盆里边。你看，这是脚踏实地的，就是洗脚的活儿，就这么就给大家洗脚，是吧？然后用自己的毛巾擦干，这是爱，不光是嘴巴上说的，对吧？这个，所以那个约翰一书里边，那个使徒也说嘛，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不能是光是在那个嘴唇上，对吧？这个，而是。他说：“这个约翰一书3章18节说，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真正的爱会有行动的，不光是嘴巴上说哈。这雅各也提到这一点啊，看见一个人对吧，也没衣服穿，没东西吃，你侄子说啊，愿你穿的暖，吃的饱，等等，平平安安的好。那但是你又不帮他，那这样的话，这话是空的，这不是爱他。”对吧？这是扯高调。真正的爱会带来行动。第二的最后的话呢，爱也带来包容。这话怎么说呢？这是有点隐身哈。为什么呢？这个主很清楚，当天晚上这群门徒就会离他而去。这个这是彼得可能不离他而去，还要3次不认他等等这群门徒基本上都跑散了。他被逮捕的时候，大家都跑了。但是并不因为如此，主就这个不爱他们。主知道他们的软弱，但是仍然包容他们。主爱他们，并没有因他们的软弱而停止，而是爱他们到底。这就是真爱带来的这个 这个结果可以说啊，呀，因为这一章的话比较稍微短一点，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提出来。下面我们继续读哈，第六节，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彼得开始不让。主洗他的脚，因为他知道自己不配啊！你主耶稣太尊贵了，他的话自己只是个渔夫，对吧？但是后来主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后来的话要大洗，因为他要确保哈与主有份啊，这是跟主要属于主啊。你可以看这个彼得是很可爱，可以说哈，很直爽，很可爱。人从主耶稣讲的话：“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这说明一个真理，就是说人归主以前，人属于主耶稣以前，与主耶稣有份以前，需要先被主接近，对吧？这个被主接近是怎么个接近啊？人信主前必须先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呢，就这个人神就赦免我们罪，怎么赦免的？因为这个是主耶稣替我们死了，所以那个罪。没得赦，听这管理员帮一下，把这个这出声音的这个给我定一下，好不好？我不知道是谁在这里出这个声音哈，呀，谢谢。这是所以这个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所以每个人与主耶稣有份以前，属于主耶稣以前，首先要认罪悔改，被主宝血洗净这是一个属灵真理。然后主耶稣又说过，说了一句话，第十节：“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凡洗过澡的人需要洗脚，为什么呢？因为在走路的时候，脚有可能会弄脏。身上的话呢，有衣服盖着，不会弄脏，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在属灵上呢，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说完这句话以后，他接着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对吧？”这个干净，后来说的干净，就不仅仅是身体干净了，对吧？而是属灵上的干净。正如这个身体洗过澡的人需要洗脚就干净了，属灵上也是如此，是吧？这个基督徒我们是干净的，我们是洗过澡的，但是在这个我们平常的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跟这个生活在罪人中间，嘴唇不洁的人中间，我们自己也嘴唇不洁。很多时候也说错话，所以这个很有可能，对吧？虽然信主，但是很有可能我们会这个沾染污秽弄脏自己犯罪呀、等等说谎话呀等等，所以呢，需要时常认罪悔改。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是这个我们基督徒的119这个一犯罪的时候就赶快打119这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从前国内的紧急电话的119，现在听说的110好像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会赦免我们的罪。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也要做的。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可以说这是。全身洁净这是洗澡，属灵的洗澡，只需要一次，但是那个脚呢，需要常洗接受主不需要常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属灵的真理这个犹大卖主的犹大，他身体是干净的，但是他的心不干净，因为主知道人心里边的意念这个是犹大是他将来要卖主等等。这主耶稣早就知道你说他主耶稣怎么知道的？ 这个，你看《约翰福音》2章24节，我们回去可以读哈。有些人就信了耶稣，因为耶稣这个说的话、做的事。但是呢，那里他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所存的。马可福音这6章6到8节也提到，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那些人只是在心里边议论。但是第8节说，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当时可能把他们吓一跳，说不定心里边想什么主耶稣都知道。所以这个犹大他不干净，这主耶稣早就知道啊，不是这个混蒙在鼓里边。我们继续往下读哈。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儿，若是去行，就有福了。Okay? 这里很清楚，主耶稣告诉门徒，对吧？门徒也非常清楚。耶稣和我们的关系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是老师或者夫子与门徒的关系啊。但是呢，这个他上前给我们洗脚，所以他吩咐我们也要彼此洗脚，这是在14节里边，对吧？我给你们洗脚，你们应当彼此洗，也应当彼此洗脚啊，这是很简单的，因为这是第一，我们要彼此洗脚。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他吩咐我们要彼此洗脚。第二，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理所当然呢？因为主都这样做了，我们作为主的学生、主的门徒，我们当然要学习我们老师的样子，对吧？所以我们也要彼此洗脚。第三呢，17节，当我们彼此洗脚，这个彼此洗脚的时候，这个我们就有福了，对吧？这是有福的服侍。什么叫彼此洗脚？就是彼此谦卑的彼此服侍，谦卑的爱彼此相爱，有谦卑在里边，有行动在里边。刚才提到，对吧？这个，然后就是在爱里边，回去可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哪一段哈，对吧？那个8到12、12、13节还是什么样？这爱的定义嘛，是吧？恒久忍耐，对吧？又有恩慈，然后这个又彼此这次有间隙的时候能够彼此包容，然后这个看见别人不长进的时候要忍，能够忍耐等等哈，这都是爱里边彼此服侍，这就是彼此洗脚，对吧？看见别人犯罪了，也可以指出他的罪来，对吧？这个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这都是彼此洗脚。这个遇到这种事，遇到这个故事啊，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主为门徒们洗完脚以后，门徒们是不是还增水为大？这个应该不再增了，对吧？这个路加福音呢记载了他们当时吃饭的时候饭桌上就开始增水为大。主耶稣给他们洗完脚以后应该不会再增了，因为老师都给他们洗脚，都当他们的仆人，他们怎么还敢再增水为大，是吧？好，我们就进入下一部分，第二部分。主耶稣预言犹大会出卖主，这18节到30节。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来的，差遣我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主告诉使徒们几件事儿，来预备他们的心，迎接下面要来的风暴。因为当天晚上，他们吃完饭，到了克西马尼园，主耶稣就被逮捕了，对吧？风暴就来了。所以在风暴来以前，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几件事儿。这里第一告诉他们是，主耶稣知道他所拣选的是谁，他拣选了12位，是吧？但是其中有一个叛徒，主耶稣知道。第二的话呢，他拣选的那个犹大，是吧？是叛变，也是主耶稣拣选。拣选的什么呀？不是叫他得救，而是要应验经上的话，是吧？这个犹大卖主是在主的计划之内，因为要应验圣经的预言。与其他被主用来服侍主，而是实际上是被主利用，可以说这样讲。你说这个主利用是不是就主耶稣就命定他灭亡啊？不是啊，主耶稣绝对没有命定他去灭亡，而是这个犹大自己不悔改，自己灭亡啊。所以这个犹大自己应该为他自己的这个不悔改来负责任。主耶稣知道犹大是灭亡之子，那等到17章的时候，他会提到犹大，所以我们17章12节，他会约翰福音，我们主耶稣提到了他，所以主耶稣从一开始，刚才提到就知道万人的心嘛，对吧？这个他知道犹大不是主的羊，对吧？不是主的羊，他就是麦子嘛，对吧？可以说不是麦子，那这个。主召了犹大来，主要来应验圣经预言的，对吧？这是从主的角度来看。犹大呢？犹大有得天独厚的机会来悔改，但他从没有真正的信主，对吧？常常的偷钱，跟着主耶稣待了3年多，对吧？常常偷钱。他知道耶稣，跟一个完全圣洁的耶稣啊，神的儿子在一起生活了3年多，天天听耶稣的教导，看耶稣的作为。行了很多的神迹，甚至当主耶稣派遣他们12个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很有可能犹大也行了神迹，甚至赶鬼、行神迹等等，对吧？所以他跟神有直接的打交道，可以说跟至少在神迹，是吧？这个神的这个权能上面，他有联系，对吧？因为就在神的儿子旁边，所以他的确蒙了很大的光照。但是最终呢，犹大还是抛弃了耶稣。那为什么？因为这个犹大更喜欢地上的好处，就跟那个猪一样，对吧？那个猪的话，你把它洗干净了，你放在这个干净的地方，它不喜欢。它待一段时间，它还是跑往泥里边跑，它喜欢在泥里边打滚。这就是猪，因为它是猪的生命，对吧？它喜欢地上的好处。而主耶稣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满足他的欲望啊？没有。那主耶稣自己都没有枕头的地方，对吧？穷的要命，然后好不容易有一个来一个做王的机会，他喂饱那5000人以后，很多人强逼他做王，但是主耶稣还主动的放弃了，然后有那么好的机会，他放弃，然后呢，现在呢，沦落到现在这种程度，什么程度啊？犹太人要逮捕他，要杀害他，对吧？成为社会的这个拒绝，被社会拒绝的一个人，至少被社会的上层人物啊，政府官员拒绝啊。这个政府就是宗教官员吧，还不能说是罗马政府，至少是犹太人的这个民间政府，可以说哈，这个宗教领袖们拒绝了他。所以这个犹大喜欢的东西，主耶稣没有给他，这个。主耶稣给他的他不喜欢，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两条路上跑的车，对吧？这是没办法相交，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犹大最终抛弃了耶稣。 这个在这方面的话，犹大很像这个撒旦啊。你看，犹大在神的儿子面前，也就是神，对吧？圣子面前，对吧？圣父、圣子、圣灵嘛，对吧？所以犹大在这个圣子面前生活了3年多，观看神的作为，可以说，但是他拒绝了神，拒绝了耶稣，啊，这个魔鬼呢，在他堕落以前是美丽的天使，常常在神面前出入。人这么好，哎，到最后他骄傲犯罪，就变成了魔鬼，堕落成为魔鬼，对吧？这个犹大也是挪来挪去，变成了魔鬼的帮凶啊！这个犯罪出卖主。那在这个时候，虽然说主耶稣拣选了犹大来应验圣经预言，但是主耶稣没有限制犹大的自由意志，没有说呀，犹大很想得救。但是主耶稣就是不救他，没这么回事儿啊，对吧？甚至这个主耶稣给他洗脚啊，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个犹大应该那种情况下，应该心里边充满愧疚，对吧？这么爱他的一位主，虽然没有给他心里边想要的啊，但是这个完全圣洁的一位主，你干嘛要出卖他呢？对不对？你心里怎么会就这么狠毒嘛？对不对？出卖自己的老师啊，简直是。这那时候的话，他应该认罪悔改，但他没有啊，是吧？神有的时候会使用罪人的恶行来成就神的旨意，啊，这个圣经里边很多的例子啊，比如说啊，这里当然有个例子，对吧？这个神用这个犹大的恶行来成就这个预言，这个来应验圣经的预言，是吧？这里有个例子，旧约里边也有很多例子，比如说。约瑟的哥哥们，啊，约瑟的哥哥们，这个嫉妒约瑟，恨约瑟，对吧？然后把他卖到了埃及，完全是出于恶，对吧？这个出于憎恶他弟弟，这是行恶。但是神利用他们这个恶，啊，利用他们干的坏事儿，结果把约瑟提前送到了埃及，预备要将来的，将要来的这个。饥荒拯救了很多的人，因为那个饥荒，所以呢，以色列带着他的那个家人70口进了住进了埃及，这就是神的预备，对吧？如果没那个饥荒呢，那个以色列或者是雅各肯定不会带着他的子孙们到埃及去住，不可能的嘛，对吧？但是因为那个大饥荒，结果那个他儿子又在埃及做宰相，是吧？很显然。对吧？去埃及去度饥荒，这是变成顺理成章的事儿。后来神又告诉他：“你就去吧，对吧？将来我会把你带回来。”所以他就去了。这都是神的计划里边的一部分，是吧？将来他人数多了，然后神再把他们带出来，因为那时候这个亚玛力人的罪孽就满盈了，所以应该被除掉了。所以这都是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但是呢？这个器皿，那就是约瑟的哥哥们行恶，对吧？把他弟弟差点害掉，害死，没有害死，到最后卖成了这个奴隶，这是他们一个恶行被神使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神使用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巴比伦啊，来惩罚犹大，让犹大亡国。你是。这个巴比伦比犹大更恶呀，因为巴比伦从来不认识这个真神，都是这个拜偶像的一个民族，是吧？并且一点也没有怜悯心的一个民族。你说，神为什么用他们来惩罚犹大呀？对吧？哎，神就用他们惩罚犹大，惩罚犹大，让犹大亡国，这个目的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就是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说了，为的是让以色列人末后有指望。对吧？这是神给以色列开动了一个大手术，把那个毒瘤切掉。当然疼痛，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一段经历。但是，当他们重新回到故土的时候，再也没有人拜偶像，是吧？所以法利赛人那么差，对吧？主耶稣诉说他们那么多祸，但是没有一个祸是拜偶像的祸，对吧？有贪钱的祸，不过就是了。但再没有人。把一个偶像立起来，给他们烧香，那个 献祭没有这种事儿，彻底的把他们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罪、这个毛病啊给治好了。这是第二件事告诉他的，犹大卖主实际上是在主的计划之内，所以不要为此惊慌哈。啊，第三个的话呢，主耶稣说了，那接待我的啊，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对吧？你们还要，我还要把你们送出去，对吧？有人会接待你们，有人会拒绝你们，对吧？这个计划会继续照常进行，不会因为犹大卖主啊，这个你们十二个人我拣选了，忽然有一个出卖我，然后这个事儿，你看咱们内部都出内奸了，这个事儿就黄了，嗯，不会黄，对吧？主耶稣说，这个计划要照常进行啊，神的计划不会因为犹大卖主就泡汤了，不会啊，这一切都是在神的这个掌控之下。这是主耶稣给这门徒们吃这个定心丸啊。好，我们要下边继续读哈。啊，这里是不是我看看啊？对 ，OK， 好，我们下边继续读22节，门徒彼此对看，你们主耶稣说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结果这个，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就立刻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这个周济穷人这里少了一个字儿，把它写进去哈。好，你看这一段哈，耶稣所爱的门徒啊，这个就指的是约翰啊，使徒约翰。使徒约翰用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变成他的名字的酒啊，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出现了五次啊，都是指他自己哈。最后晚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坐在耶稣左右的左边右边的两位谁呢？很显然是约翰和犹大，对吧？因为耶稣蘸了饼就给了犹大，他不可能过过腰去这专门那么远给犹大，要是那样的话，那门徒们都知道，对吧？那这是干嘛主耶稣这么远给犹大，对吧？这个显然应该是犹大就在他旁边啊，另外一边是约翰。彼得呢？彼得跟这个约翰点头对他说啊，点着头对他说，要不是坐在约翰的对面，要不是坐在约翰的旁边，对吧？是这样。显然这个有人开玩笑，显然这个天主教这个第一个教皇没有坐在主耶稣的左右哈，这只是开玩笑的事，因为天主教把彼得当作他们的第一任教皇哈。要是这个做说法的话，这个他们第一任教皇离着耶稣还各一些人哈。好，这是一件事。另外的话是犹大从主手里边接过饼以后，对吧？这个他卖主的事儿就暴露了，对吧？至少使徒约翰知道了，对吧？他既然暴露了，对吧？当主耶稣说这话的时候，说我把这饼给谁就是谁。紧接着嘛，他说你们中间有个人要卖我了。一说这话，犹大就知道主耶稣在说他，对吧？他自己是贼嘛，但是别人不知道啊。然后主耶稣给约翰说：“我把这饼给谁，就是他了，就是谁了。”这个当他说这话的时候， 犹大就坐在他旁边，他肯定听得很清楚，然后主耶稣把饼给他了，那不现在就暴露了吗？这个事情暴露以后，犹大就不能再继续跟这个主或者众使徒一块儿待下去了，对吧？他不能继续在这待下去了。这个他必须要离开了。这个时候他有两种选择，对吧？他如果留下来，他一定要认罪悔改，对吧？要不的话呢，不然的话那些这个暴露了和那些门徒的话，这个知道这件事的话，可能把他打死了，对不对？要不的话，他就继续选择这个错误的路上继续走下去。犹大选择了后者啊，结果成了撒旦的帮手啊，这是犹大的选择。主耶稣说：“你所做的，快去做吧。”这个的话，不是说主耶稣鼓励他快去做，而是主耶稣说，意思就是说，你既然已经这个铁了心了，要出卖我，你就去吧，你就做你的吧。这个从主耶稣这方面看的话，时间也到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这个那时候那个撒旦已经进入了犹大的心啊，这个撒旦进入了犹大的心，完全掌控了犹大。那主耶稣知道不知道？那当然知道，是吧？主耶稣他是神，所以这个人心里边或者是灵界的东西在动，他全知道，对吧？这个鬼赶出去啊等等啊什么的，主耶稣都知道，都能看得见，只是我们人看不见而已。撒旦进了犹大的心，你想想，在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竟然有撒旦进来，哈，神的儿子在场，就是撒旦也来了。这个其实在逾越节之前啊，撒旦曾经就进入过犹大的心。进入到犹大心以后呢，这个犹大就去了啊，找到祭司长，跟祭司长就可以说立了一个合约啊，就是祭司长同意要给他30块钱，要给他钱。而这个犹大呢，为了这30块钱愿意出卖耶稣啊，就是这样。这个的话呢，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我们回去大家也感兴趣可以回去读一读哈。这个撒旦，提到这个撒旦这件事儿啊，我们多说几句。撒旦会把坏念头放进人心里边，引人犯罪。犹大被这个撒旦附体，对吧？这个可以说被鬼王附体啊，被鬼王附体，但是鬼王没有把他扔在火里边，对吧？没有说把他烧死等等，对吧？不是这么回事，也没有说跳下悬崖，对吧？像那猪啊什么的，没有。而是撒旦进入犹大心里边，犹大也很喜欢，他们两个很投脾气，可以说一丘之貉啊，天衣无缝的，可以说啊，这个，所以这个撒旦就把这个利用犹大，然后这个来犯罪，他常常把坏念头放在人心里边啊，让引着人去犯罪。啊，让啊神的这个来诋毁神的荣耀，可以说啊，这里话这个其他的例子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从那个马太福音啊、历代志上都有。马太福音的话呢是，接着彼得劝耶稣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受死啊，这是他想破坏神的救赎的计划，对吧？撒旦一直想破坏神的救赎的计划。他要用人，对吧？这个另外的话呢，历代之上还有个例子，就是撒旦激动大卫苏点这个以色列民啊，这个神告诉大卫说，这个以色列人要像天上的星给海边的沙，对吧？结果大卫一定要去苏去，结果这个你们太骄傲，对吧？要看看自己有多么荣耀等等啊，在那个他的最高峰的时候、巅峰的时候，就是犯罪。犯骄傲的罪啊，这是圣经里边记载，这是撒旦魔鬼啊来激动大卫来苏点以色列民。当然，神允许这件事发生，是吧？这个撒旦一直的梦想哈、啊，破坏神的救赎计划啊，到今天为止依然是这样。在这之前，在那个主耶稣 上十字架之前啊，他做过几件事儿，都是想破坏神的救赎啊。第一，他试探耶稣犯罪啊，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耶稣受试探是吧？想来想去让耶稣犯罪，只要耶稣一犯罪啊，这个耶稣就被取消资格来做这个赎罪祭是吧？因为他就有污点了是吧？你这赎罪祭的话，这个赎罪的羔羊这个祭物不能是有污点的，对吧？这个耶稣如果犯了罪，那他就不能替别的人这个赎罪，是吧？这是他，所以他千方设法的，这千方设法的这让这个耶稣犯罪啊！这会儿感谢神，这个主耶稣，主耶稣被虽然受试探，但是。没有犯罪。像路加福音四章十三节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暂时离开耶稣。他会有没有回来？当然有回来。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第二件事是劝耶稣不要去耶路撒冷啊，去死在十字架上，不要去，对吧？这样的话，耶稣不死，不是被杀，对吧？那这样的话他就不是赎罪，不是赎罪祭啊，不能做赎罪祭啊，所以他又是想破坏神的救赎计划。然后第三点的话呢，现在的话呢，他跟耶稣打交道三年多了，他设防千方百计的让耶稣犯罪，让耶稣脱离这个受死，但是他一直没有改变耶稣，对吧？所以到了最后的话呢，这个他也只有这一招了，对吧？就说他那个好方法，糖衣炮弹，对吧？好像替他着想等等这些事儿，已经试了三年多了，根本无效，是吧？耶稣根本不吃他这一套，这些糖衣炮弹啊什么的，主耶稣看得很清楚，对吧？这个接着彼得说那些话，哎呦，这种事不能临到你啊什么的，听上去好像都是替他想的，对吧？这个包括这个他这个试探也是一样，对吧？试探耶稣这个那迹象，对不对？说哎呀，你这个你饿了，你吃个对吧？把石头变成饼啊什么的，这不是给你出个好主意对吧？我来帮你了，你饿了，你可以弄点饼给自己吃啊，对吧？然后你这个如果想叫别人相信你是基督，那你从天顶上一跳下去，这家伙不死，那所有的人看见的都会相信你是从神来的。这是你也不用在东走西颠的。东跑西颠的，然后到处传道啊什么的，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这么辛辛苦苦的传道干嘛呀？行一个神迹了事儿，大家全信了，对吧？你不就想让人家信你是基督吗？这不简单吗？这个我给你出个主意啊。然后第三个的话，你想当王吗？不是，对吧？你是为死而生吗？你想当王没关系啊，不需要死啊，对吧？你现在拜我一下，我马上就让你做王，对吧？不需要受那个。说那么残酷的死啊什么的，你看我给你出的这好主意多好啊，对吧？你听上去魔鬼一直想好像替耶稣想，但是主耶稣讲得很清楚，退我后边去吧，撒旦，对吧？你以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光是从人的角度、人的层次上讲话，却不体贴神的意思，对吧？这个神的意思是让耶稣死来拯救其他的人。但是呢，撒旦的话呢，光叫耶稣一个人得好处啊，但是忘记要拯救其他的人。这些个事儿啊，三年多，这个撒旦搞来搞去，没有把耶稣拉倒，说到最后他可能也放弃了。说到最后，他说好，最后一招，用人最难以忍受的啊痛苦、羞辱，包括对吧，肉身痛苦，然后心灵的这个。羞辱啊，心灵上的这个痛苦，就是受羞辱，甚至这个被离弃啊，对吧？被这个他的朋友，就他的门徒都离弃他，他的家人也不信他，对吧？甚至在十字架上被神还离弃等等，这个然后肉身受痛苦，肉身痛苦的话，还不是一下子把他打死，而是钉在十字架上需要好几天才死掉，一般的钉在十字架上都需要好几天，不过主耶稣的话。是太弱了，身体太弱了，所以的话，他这几个小时就死掉了。 但是孩子也只有好几个小时，对吧？一点点的流血，一点点的喘气儿喘不上来，等等等，这个多么痛苦啊，是吧？嗯，这一般的人都受不了啊，对吧？这个，但是，接着这样的事儿，对吧？让主耶稣来屈服，到最后说，算了，我放弃吧，啊，放弃替这个罪人死。啊，你看主耶稣被人吐唾沫羞辱，是吧？然后这个戴这个荆棘冠冕啊，这个羞辱他，拿、啊、这个罪那些罗马的兵丁来羞辱他，对吧？然后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他的那个犹太人羞辱他，哎，你要是基督，你下来呀、啊，对吧？你不说你是基督吗？你就是乱讲，对吧？你这胡说，对吧？你要是基督，你下来，我们就信，对吧？你说你是基督就乱讲，对吧？我们不信啊！那这鞭打罗马的鞭打，对吧？然后讥笑他，然后在十字架上慢慢的被这个疼痛折磨啊！这个每一分钟都是极大的痛苦，可以说魔鬼就想最后一招让他来屈服。但是感谢神啊，也感谢主耶稣啊，没有失败，主耶稣没失败，魔鬼彻底失败。31节。我们进入第三段，主耶稣给门徒的命令，命令门徒彼此相爱。31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啊，这是谁又讲话了？这听不到。这里 OK。好，谢谢。好，我们继续哈。这个荣耀，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啊。这个其实这个事儿，他那个荣耀还没有得到，对吧？他他知道犹大出去了，肯定把他卖到罪人手里边了，对吧？他是一定他死定了哈、啊。这个他知道他要那会完成救赎的大功。那个荣耀，他来就是要完成救赎人的这个使命啊！神的儿子卑微的降世为人，受试探，最终舍命啊！这是在他看来，在人看来是要受苦了，要受死了，对吧？但是他完成了救赎的大功，本身就是荣耀啊！这是所以主耶稣看这是。为荣耀的荣耀，因为他要完成他的使命了啊，这是他得了荣耀。他说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当主耶稣完成救赎大功的时候，神在他身上得了荣耀。他看他说人子哈、啊，这个人的儿子，因为这是替人啊是要舍命，对吧？所以一定要是一个完美的人。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是按照神的儿子的身份死掉，而是按照人的儿子的身份死掉啊！这个女人的后裔可以说哈、啊，神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他神怎么得了荣耀啊？因为神说了，对吧？这个他说什么呀？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就说人要打败魔鬼。当主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结果他的确。就伤了魔鬼的头，给了魔鬼致命伤啊！所以神的话没有落空。如果主耶稣失败了呢？那神说的话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神的话就没有兑现啊！结果神说的话就空话了，对吧？但是感谢神，对吧？主耶稣胜利了，所以神说的话应验了，对吧？没有让神脸上有抹灰，而是神说的话句句应验，对吧？然后主耶稣这个圣经在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还说，上帝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啊。这都是神讲的话呀。这个神要用主耶稣为赎罪祭，那赎罪祭一定要到最后不犯罪，那主耶稣做到了。然后呢，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被杀才是赎罪祭啊，所以主耶稣也做到了。所以呢，这个神说的 至少这两句话，对吧？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还有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其实关于这个基督，关于这个基督舍命救恩这些预言很多很多，对吧？但是每一件都应验哈，所以这个神说的话句句这个实现哈，所以神在神的在人子的身上得了荣耀，人子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这就是神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神造人是要让人荣耀他，对吧？神造人要从人身上收取荣耀，但是人犯了罪，所以神来收荣耀的时候收不到啊，神要收公义的时候收不到，对吧？收慈爱的时候收不到，从人身上看到都是罪，所以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所以这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到我们身上来找荣耀，对吧？找荣耀的时候找不到，但是呢，在主耶稣身上神得了荣耀，因为主耶稣顺从神，在地上三十多年作为人，对吧？完美的人活的生活的有一个完美的生活，从来没有犯罪，所以神一直喜悦他，对吧？作为一个人，他是完整的，这过了一个完整的人生，然后神在他身上得了荣耀，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啊，这样。然后呢，三十二节说，这个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所以这个神因为人子荣耀了神，对吧？所以呢，神要快快的荣耀人子。这个我们看看这个人子，就当然是主耶稣了，他得到什么荣耀啊？神给他什么荣耀啊？当主耶稣完成救恩以后，很快得到了天上地下地上所有的权柄，这个是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个28章18节到21节，我们可以回去给大家再读啊。上来就是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这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啊，然后呢，神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对吧？这是在那个腓立比书二章这个第二章啊，讲到这个。对这件事，当我们也可以应用在这个原则哈，不是说这件事，而是这个原则也可以应用在基督徒身上。当我们在地上过了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以后，我们将来也可以从神那里得荣耀。哈、这个你看罗马书这个八章这十七节到十八节还有三十节讲什么呀？他说，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便是后赐，就是神的后赐，和基督同作后赐。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三十节说，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啊。所以将来的话，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是很有荣耀的，对吧？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使徒保罗提到这个人在人世上在地球上受的这些苦楚的时候，他说，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个原则是一样，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是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啊，我们啊，神也会让我们得荣耀啊。圣经上说，这个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啊，这个是我们从前提过，这是在那个撒母耳记上提到。我们继续往下读啊，三十三节，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主要离开了，是吧？留下他的门徒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恨他们的世界，是吧？这是一个恶劣的环境，如羊在狼群当中生活啊。这个时候主要跟他们说什么呀？主有很多的话，末了的话可以说跟他说，对吧？马上要离世了，对吧？临终前跟他说的，跟他们有很多的话要说。那说什么呢？第一件事说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像主爱门徒那样彼此相爱。基督徒从主这个临终前领到的第一件吩咐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怎么样彼此相爱啊？像主爱门徒那样相爱，彼此洗脚，彼此谦卑的彼此服侍。基督徒就像身体上的肢体，对吧？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嘛，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一个部件，一只手，一只脚，一个眼睛等等。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配搭，不能内斗，是吧？这个马可福音啊，3:24，主耶稣说，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对吧？如果内斗，这个教会就完蛋了，对吧？绝对不能内斗。很多教会关门啊什么的，与内斗有很大的关系啊。你知道人体哈啊，现在这各种各样的怪病都有，其中有一种怪病就是免疫系统出问题啊。我们人体都有免疫系统。是吧？你看每天都有很多的病菌啊，甚至病毒啊，进入到我们身体里边。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生病，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有防御系统，就叫免疫系统。免疫系统有那个 T 细胞啊，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T cell， 那个 T 细胞就会把这个，只它认识到，哎，进来一个病毒，进来一个病菌啊，不是我身体里边的，这是敌人，我要召集兵马，然后把它给杀掉。这是免疫系统做的，非常重要，不然的话这个人生个什么病就死掉了，对吧？你说那个艾滋病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免疫系统出了问题，所以呢这个任何一个病感冒他都可以死掉啊，这就是免疫系统出问题。但是如果免疫系统自己出了问题，这是很难治的一种病啊。为什么呢？他不分敌我，哈哈，这个内斗，他自己打自己的身体上正常的细胞啊。像现在我们教会至少有两位弟兄，我们常常给他们祷告的这十几位病人当中有两位都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啊。这免疫系统分不清敌我了，有的是攻打他自己的肾啊，把那个肾脏打的到最后稀里哗啦，到最后这个。有的是这个是打什么地乱打一通啊，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怎么办呢？只能这个吃一种药，让这个免疫系统不要这么强啊，吃这个药把免疫系统弄得很弱啊，但是又不能太弱，要太弱的话你别的病菌进来以后你的身体打不死，这身体又增病了，但是不能太强，如果太强的话把自己的好器官全打死了，所以这种病很难治啊。主耶稣说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啊。咱们中国一句话说，家和万事兴，对吧？这个不能说万事兴嘛，但是家如果不和的话，那肯定是万事歹啊，这是真的，是吧？你自己都站不住，你还想打别人吗？对吧？打敌人吗？不可能的。一个军队自己互相打起来了，那敌人都不用动手，你就自己倒了。主耶稣说，这个 三十五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相交的标记啊，是我们彼此之间来往啊，相交啊，打交道的时候是我们的标记。别人看基督徒在一起相交，有人到教会来，有人参加我们团契小组查经，对吧？等等，这个来到我们中间，应该能看见我们是彼此相爱的，而不是彼此勾心斗角的，对不对？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糟糕了，对吧？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对吧？这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的一个标记啊。我们在这个在约翰一书里边又给了好多标记啊，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标记，这个彼此相爱是吧？爱神爱人啊，爱弟兄。如果一个人爱神，他一定会爱弟兄，是吧？因为爱弟兄是神的儿女，对吧？爱神，他当然会爱弟兄。如果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人绝对不是爱神的。然后如果不爱神呢，对吧？这个人就不是基督徒啊。这个神替我们把他的儿子都舍了，我们竟然不爱神，那这个人的话绝对不是基督徒啊。我们不是因为爱神我们得救，不是，而是我们如果是得救的，我们一定会爱神。我们如果是得救的，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如此浩大，我们不可能不爱神。你说爱神要到什么程度？当然我们需要越来越爱神，就说明我们爱神不会是完美的爱神，但是我们爱神一定要是真心的爱神，对吧？有的时候世界可能把我们让我们绊倒，对吧？我们忽然间一觉得世界太好了，这个世间的东西太好了，这钱太好了，或者是怎么样啊？并不是说钱是恶的，而是贪财是恶的，对吧？我们有可能落入到那个漩涡里边，但是这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会认罪悔改，对吧？他对神的这个爱是真心的啊，是这样子，就相当于一个好孩子，对吧？他爱父母的心是真的，不是虚情假意的，一定要是真的，对吧？而不是光是做个排场，对吧？给别人看看，那些平时不孝顺，等那个。这个老爸去世的时候，在棺材上哭得跟泪人一样的那个人，不是爱他爸的人，对吧？那是爱他自己的，对吧？一个自私的人啊，真正爱神的，也是真心爱神的，对吧？一定要真心啊，不是真心的就不是爱神的。这最后一段讲到彼得跟主耶稣的一段对话，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应该提过了，对吧？四个福音书都提到这一段，实际上。彼得愿意丧命，也不愿意与主分离。他知道主耶稣要去了，主耶稣说他：“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他说：“那不能去哪行？这我们就不会分开了吗？对吧？”他说：“我愿意丧命，我舍命，我也给你。你要去死，我也给你去死，对吧？我，这个死亡，我也即使死亡，我也不要跟你分离啊！你看这彼得是多么愿意跟主在一起。但是呢，这个彼得离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不是到他去送死的时候，不是说送死了，他不到彼得殉道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彼得在地上的工作刚刚要开始，对吧？这个主耶稣这个去世以后，这个工作就全给了这个使徒们了，对吧？所以这个使徒们的话，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建立教会的工作，这个要刚刚要开始啊，所以彼得还没有到这个去主耶稣要去的地方，天堂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个彼得还没有到离世的时候，对吧？这里有一个很简单、很清楚一点，就是彼得对自己属灵状况的评估有点过高，他自己以为他愿意为主舍命啊，他可能愿意，对吧？但是呢，到最后还是软弱了。有的时候人心里边愿意，但是肉体是软弱，是吧？等那个到了克西马尼园以后，我们也知道，对吧？ 主耶稣说你们要精心祷告啊，精心祷告啊，结果到最后一会儿就睡着了，对吧？他心里边愿意，但是他没有力量，对吧？就像那个罗马书第七章里边讲的那个新人住在这个能犯罪的这个身体里边是何等的痛苦啊！刚开始的时候，尤其是他控制不住这个身体，对吧？自己不想犯罪，结果这身体又去犯罪了。他没有能力，新人这个在里边他不会犯罪，但是他没有能力来控制这个身体，所以他这个身体常常不听他的话，对吧？因为这个身体他需要训练，对吧？这个彼得这个情况也是一样，他心里边很想跟主永远不分离，但是真正的到这个死亡要临到他的时候，考验临到他的时候，他就软弱了，对吧？主对彼得的认识超过彼得对他自己的认识，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但是主耶稣你可以看，其实很有恩典，很恩慈。有的时候你想想，主耶稣就特别善良，主耶稣知道他。当天晚上就会三次不认他，主彼得会三次不认主，但是主耶稣没有提出来，没有主动的提出来，这是当彼得非常不能说吹牛嘛，可以说彼得好像说大话的时候，认为自己好像很属灵的时候，主耶稣才提出来，对吧？主耶稣没有说啊，这个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了。另外一个要三次不认我了，主耶稣没这么说，哈哈，对吧？没有主动的提出来，所以主耶稣很有恩慈，就说有的时候你读这个圣经，你看见主真是你不得不爱他，我们的主特别的好，对吧？特别的良善啊，真是这样。然后这个难处哈，这个彼得遇到这个难处，到最后就。说就退后了，可以说哈，其实这个难处，或者说可以说苦难，常常被神用来试验这个信徒的信心啊。我给这个词儿叫零检啊，这个加个引号就好，不加引号的话就出现两行，所以我就把引号去掉。这个我们常常说要做体检，是吧？身体检查，其实呢，苦难是零检来检查。灵魂的检查，我们生命的这个灵命的一个检查。这苦难一临一到，没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叫人，哎，我们自己挺好啊，对吧？就像彼得似的，啊，我就是给你死，我愿意给你舍命，对吧？等等。但是苦难一到呢，哎，其实不那么回事儿，至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即使心里边愿意，但是其实生命没那么坚强，对吧？这个灵检，这苦难可以显示。一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啊，那撒种的比喻里边，第二种比喻就是，哎，一听见福音啊，马上要信，但是呢，那个苦难一到呢，说哟，苦难一到，我请耶稣帮忙，耶稣也不帮啊，那耶稣不灵啊，等等，不信呢，对吧？很多人就这样，这撒种的第二种，实际上呢不是真心的，那个信也是假的。当然，第三种也是假的，对吧？既爱神又爱世界，对吧？今生的忧虑等等等等，一个果也不结，那的话，那根本没有用啊。这个苦难会检验我们信心的真假，同时呢，如果我们这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信靠神，我们过来了，这个苦难就会帮助我们成长。哈哈，这个雅各书1:12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试探就是试炼，一个词儿啊，这里翻成试探也可以。他说，人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啊，如果一个人的信心经过了试验，经过了试探，哈，结果到最后他坚持信，这说明这个他经得起试验，苦难没有让他不信。结果，这个圣经说，这个人必得生命的冠冕，就是他一定是得永生的，这是真的，就说明他这个信息是真的，信徒是真的。彼得前书1:17，1章第7节说，这个苦难让你们临到了你们苦难，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这个遇见这个难处啊，不用害怕，因为神让万事万事都互相效力，使爱神人得益处。苦难实际上有它的机，有它的这个作用。人很多的时候在顺境的时候，常常对主的这个心实际上是若即若离，是吧？好像是亲近主的，但是呢又叫着自己好像什么事都可以处理，不需要到神那里，什么事这个任何事都是我可以处理啊，神啊你就看吧，我这个事我玩得转啊。人常常是在骄傲当中，但是当苦难临到的时候，超出我们自己能处理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对吧？不然的话我们离神其实挺远的，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就总结一下这十三章的这个信息，有三段啊。前面第一段的主为门徒洗脚，我们看见主爱门徒到底到什么程度，竟然谦卑的为门徒洗脚，为做他们的仆人。主吩咐我们这些信他的跟随基督的人也要谦卑的彼此服侍，彼此洗脚。另外的话，我们从这个那一段里面看见，基督徒需要常常的认罪悔改，来保持洁净，保持灵魂洁净啊，保持我们的灵洁净，需要常常认罪悔改。这是主为门徒洗脚这一段告诉我们的，可以说三点嘛。第二段的话，主耶稣预言犹大会卖主。这从这里我们看见主知道他拣选的是谁，包括谁会卖主，这个主从开始的时候也知道，对吧？主耶稣说，告诉门徒说，尽管，对吧？他们这十三个小组，十三个人的小组里边出现了一个内奸，一个叛徒，但是他的计划照常进行，不会失败，对吧？这个让犹大选择了沉沦，叫他去沉沦，其他的十一个人继续来照着神的计划去做工。然后这个犹大虽然被撒旦利用，撒旦虽然多次这个想破坏神的救赎计划，但是他一定会失败。主耶稣一定会这个完成这个救恩。主耶稣已经看见了这个后边的这个荣耀啊，所以他就直接称这个自己完成救恩。荣耀神啊，这个荣耀好像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一样啊。然后在他走之前离开世界之前，吩咐门徒的第一件事，也就是一个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好，我们这九点一刻时间刚到，我们这里有九道题，大家要，我想大家有没有这个要问的问题，要不要选其中一题，或者是对弟兄姐妹有别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有没有问题？这些问题的话，这个都应该不是那么难哈，对吧？第五题的话，大家回去可以想一想，为人洗脚的人有什么品质？你是否这样服侍别人？曾经这样服侍别人，或者是受别人这样服侍，你当时心里有什么为难吗？为人洗脚的一定是谦卑的，对吧？这个你不谦卑不可能为人洗脚哈。你有没有曾这样服侍过别人，或者受别人这样服侍啊？这个我曾经想这样服侍别人，也不能说曾经想啊，这就也曾经这样服侍过别人，对吧？这个 别人的话呢也没有那么接受，不是很容易，对吧？其实有没有别人这样服侍我呢？有，那别人有这样啊服侍我的啊。这个有一次，这个我自己出在那个同工会的时候，我说了一些话，说了一句话。其实，在人看来，在其他的同工们看来，都是很正常的一句话。但是，其中有一个人，有一个同工，觉着他认为，觉得他感觉有点受伤。他觉着，其实你从人角度的话，其实我说的，我做的，你觉着好像没有什么错。但是呢，他觉着受伤了，受伤他还没说。后来的话，他给别人说了。给谁呢？给另外一位长老说了，哼，这个那位长老的话呢，就给我提起这件事儿来了，对吧？那这样的话呢，不管我做的对还是错，伤害到弟兄姐妹总是错的，对吧？所以的话呢，我就去向这位弟兄道，这个向这位弟兄道歉，然后这个，当然这件事后来变成一件美事，可以说啊，他就当然就饶恕了我，对吧？这件事的话呢，我觉着怎么说呢？从另外一位长老实际上也是给我洗脚，对吧？因为我做这件事伤害到弟兄姐妹，做的不对，这个至少这话说的不合适，话可能没错，但是说那个时候不对，啊，没有从爱出发，这个只是讲到一些从道理上应该怎么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这个细节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在群里边可以问我，我在群里边可以大家分享一下细节。但是这个，那位长老的话可以说就是给我洗脚了，因为他提出这种话来的话，指出我的做的不对的时候，哎，我有可能不接受啊。我要不接受的话呢，哎，这个他就自己找了一点麻烦事儿，对吧？但是实际上在主里边应该是这样啊，明显的提出了，对吧？这个祭司。你认为别人做的不错，没有做错，但是做的不美的时候，仍然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也是替别人洗脚。这个当然，你经常挑别人错，那的话，你这是你缺太缺少恩典，是吧？但是这个，偶尔看见别人做的不对的时候，提出来，这是对的啊。大家有没有问题要提吗？没有的话，我们就今天就到这儿。袁长老在吗
哎，在这呢了。
？OK，还是请您这个带我们大家做个结束祷告吧。
好的，请大家起立，我们低头闭目，献上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谢谢你保守以上的时间，借着你自己忠心的仆人来讲解约翰福音。主，让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让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愿意认罪悔改，愿意彼此的认罪，彼此的相爱，接受主你给我们的新命令，这本是理所当然的。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给我们这么好的话语，借着你自己的仆人这样详详细细的、明明白白的给我们辛辛苦苦的来讲解。主啊，你祝福下一次的学习，也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参加这个学习。求主你除去你自己仆人的疲惫和劳累，纪念他的辛苦付出，同心合意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大家，我们下周见。
哎，下周见，谢。